谢主啊，听了童言讲哈，他一直要往外发展，所以在想到这个事。感谢主。好，一切为福音，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又是美好的一周，主，每一天都是新的，你的信实何其广大，天父，帮助我们从你的圣经教导当中，我们得到好宝贵的历史的教训，以致我们都知道怎么样靠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你把那个谦卑的心，把温柔的心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都能够效法基督。主耶稣，你是我们最好的王，最好的领袖，我们要跟随你，我们生命就会更像你。祝福我们一下时间，透过圣灵，透过圣经，让我们更加认识主。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来到士师记第九章哈。士师记呢是一个很非常好看的一本书，好像看这个连续剧一样，越看就越精彩。里面呢很多的故事，我们都喜欢看故事，看电视剧不是就是一个说故事的机器嘛，所以我们看的故事，你心里面就很多的警戒在当中。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提醒啊。到了第九章呢，看到有一个人出现叫亚比米勒。那亚比米勒呢，他是那个基甸的儿子。那基甸，刚刚我们老师有稍微提一下，基甸呢，他得胜之后呢，这个做领袖之后呢，太平之后呢，就舒服了。那很容易就出现一个问题，出现就是不该做的做了。你看做了以弗德，那就破口网罗就来。以色列百姓本来脱离了巴利的，怎么又去拜了呢？哦，这个就是一个试探。所以做领袖一定要小心，做什么事呢都不要让人家绊倒。第二件事情呢，他多妻。多妻是属于体贴肉体的，他娶了好多的妻子，外邦女子也妻，包括世界的女子，他本来是一个奴仆的卑女啊，他把她娶过来，就生了这个儿子叫亚比米勒，所以他是同父异母生出来的。亚比米勒翻译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父是王，我的父亲是君王，我的父亲就是王的意思。亚比米勒的意思就这个意思。但是你知道吗，他很想当王，他的当王的方式是错误的，他要当领袖的方式是错误的，他就自立为王。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心里面很想当王，自立为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健康的心在里面。这种人当王当领袖很危险，带来很多很多国家的败亡，还有杀了好多人，因为他心里面本来就是不健康，他要盼望透过外在来肯定他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王位。所以呢，用在我们现代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做领袖心理不健康，心里面要需要透过外面的掌声成就，透过很多人来拱你，你就觉得哇我是王，那这其实就自我形象很低落，自我形象低落很难当好的领袖。所以最重要是里面要健康，里面要自我形象不是从这边来的。你看到整个他从他爸爸来，基甸是本来很畏缩，像在老鼠住在山洞当中是很害怕的，但是神对他显现第九章说大能的勇士，给他很积极的自我的形象，神与你同在。所以这句话扎到他的心，他就开始有力量起来了，他的自我形象健康起来了。所以自我形象是从神的话语来肯定的。如果我们要当领袖，请记得不要自立为王，是神拣选。那神拣选成为领袖的话，健康的就会带出健康的军队出来，就能够得胜连连。好，你看到亚比米勒呢跟前面他爸爸完全不一样。我们来看到这地方，这经文比较长，但是对我们来讲是很好的提醒。从第一节到五十七比较长，他说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一起来读一遍，请。
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见他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示剑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示剑人听，示剑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兄弟弟兄，他们就从巴利比土比利土的庙中取了七十舍客勒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
好，这边讲到第一段开始从第一节耶路巴利的儿子，耶路巴利我们知道是基甸，耶路巴利基甸呢，他是个人被神所拣选的，他成为一个这个领袖。他个人呢非常的成功，但是到后面晚节就不保， 就带来极大的败坏。主要的是他出在什么样呢？他出在骄傲出现了，因为做王做领袖多妻，所以他个人非常的成功，但是他家庭却失败。他的个人非常成功，但是他的婚姻家庭却失败。这个失败呢，影响到世世代代。所以我们当一个领袖，不要只是个人成功成就就好，要记得要顾及下一代，家庭一定要成功才算真正的成功，家庭要顾好。这边说耶路巴利的儿子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翻译出来就是我父是王，他自己要当王。他到了示剑见他的舅母啊，这个众母舅，他到了示剑，示剑就是他妈妈的故乡，他妈妈的故乡就是示剑，然后去找这些舅舅啦，哈啊这些人哈 ，OK， 众母舅对他们说，还有对外族们全家说，请你们问示剑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啊的众子70个人来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个人来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哦，你看这个人很有心机。他来到他妈妈的地方，母舅这样就告诉他说，你们呢要备70个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有70个就是这个啊基甸七儿子来管理你们比较好呢，还是他不要讲说别人，就说啊有一个人来管理你好，就只是他自己，哦，他自己呢来管理你们比较好呢，你们自己选。后面加一句话更厉害啊，我是你们的什么骨肉，这个叫做利用亲友关系啊，要来什么样巩固自己要成为王啊，这个是你看到一出来就这样，很会用这个方式哈，用骨肉方式收买人心。好，他的母舅就听到这些话，就为他讲给示剑人听，示剑人的心啊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画起来，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哦，他妈妈呢也是我们同族人了嘛，那现在呢我们要把这样归给他。那为什么示剑人很愿意把自己归给这亚比米勒啊？我看了历史的记载，是因为啊示剑人呢也盼望能够成为首都啊，他们盼望他们的城市成为首都，所以他们自己也有什么野心在当中。这个人透过利益，这个人透过野心就挂钩在一起，大家都盼望从对方得好处了，就这个意思哈。好，所以他们就这个串在一起了，然后呢愿意来跟随亚比米勒。但是亚比米勒其实真的是如此的安待他们，我们看了就知道哈。好，就从巴利这个比利图的庙中取了70克色勒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已雇了匪徒跟随了他。看到吗？这个叫政治的现金，看到吗？宗教跟政治挂在一起了，然后呢用这个钱就献给他了。那他用这个钱呢做什么呢？他去雇用去收买这些匪徒来跟随他，你看到吗？很大的不一样。他爸爸基甸呢是神高摩，高摩之后他只会拿号角之外，32000人就跟随他了，是自愿的甘心跟随的。但他儿子亚比米勒不是，是用钱，是什么？收买人家你来跟随我的，用钱来获人家的心，然后呢跟随他。很不一样的一个被神所呼召的领袖，跟自己呼召自己的领袖迥然不同，请大家注意这个。好，再来第五节了，他开始有这些兵力了，他就往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当中，将他的弟兄叫他的弟兄押这个耶路巴利的众70个人都杀在一块的磐石上。有人说为什么他会把70人都抓起来放在磐石上？原来他恨之洋洋，要把自己的这个地位权力巩固起来，全部呢杀在一个磐石上，代表献祭，杀死，把他摆在那地方当祭坛一样，亲手把他们杀了。我想到这个，我就想知道历史当中有真的有这样子，特别是中国的朝代各方面都是这样子，有没有？他对这些亲人呢全部都杀光，然后呢巩固自己的地位。那现在我们最直接看的最直接，我就举例了哈，就是北韩的金正恩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他把亲信全部都宰，你只要稍微怎么样，全部宰光，剩下我一个，巩固地位。人就是这样子的。把雇这些土匪啊，巩固这些地位，这样子只剩下还有留下一个，这个是逃命的，叫做约坦，他就躲藏起来，他是小儿子哈。好，整个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亚比米勒，他其实他内心深处是有很多的不安全感，他内心深处很多的这些不健康的自我形象，所以他就再来外在这些东西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啊！透过了贿赂，透过了收买人心来满足这些野心，然后杀死这些亲信都不会觉得怎么样， 这个就是一个野心的一个一个好像是一个领袖一样，所以提醒我们。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六节到了二十节，有一很精彩的一段话就出现了，我们一起来读呗，请。
世界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世界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有人将这事告诉约旦，他就去站在基利新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世界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逸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逸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馨油飘逸在众树之上呢？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地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众子七十人杀在一个磐石上，又立他卑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事件的人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用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
好，第六节告诉我们示剑人和米罗人这个在示剑跟米罗都在连在隔壁而已好，都一同聚集往示剑的橡树旁的柱子那里去。橡树旁的柱子画起来就是他们称为圣树，就在那个在这个旁边都是偶像，他们觉得可以吗？足坛起来，在那地方要立亚比米勒为王。有人就将这个事告诉了约坦，约坦就是基甸的小儿子逃命的那一位，他听见了，就站在基利心的山顶上，向着众人，就是示剑人，大声喊出来：示剑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神就听你们的话。那个神是指巴利的意思，那个因为他们拜偶像嘛，示剑人拜偶像，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会听你们听你们的话。那有他就讲一个比喻，他打比方，盼望这个示剑人听得懂他的表达。他没有直接讲，他是用间接的告诉他们：你们要做正确的选择，眼睛要雪亮啊，不要随便高这个人为王啊，不然灾祸连连。他讲什么呢？他讲到说在树林当中呢，大家呢要来高一棵树来管理他们，然后呢，第一棵树就是橄榄树。他跑到橄榄树说：你来做我们的王好不好？那橄榄树马上回答：我岂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好，树木就这样子回答他。你知道吗？这句话在讲什么呢？原来你看到吗？神在透过了这个约坛告诉了这些人，告诉他们说：选领袖要看清楚这个真正的领袖呢，像树木在推选这个一棵树。你看那橄榄树，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怎么可以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橄榄树主要的是要产生橄榄嘛，橄榄呢就被压榨，就变成什么非常高这个非常香的膏油在当中，贵重的膏油要放在什么这个什么金灯台当中，让它香能够烧出来，那个油能够高抹之后就烧出来。再来呢，这个油呢能够来抹油在人的身上，能够来尊荣人，那个尊重人是尊荣的意思。好，原来他这句话告诉我们说，真正的领袖他是有结果子的，真正的好的领袖他有再生产的能力的，真正的领袖是在荣耀神利益人的，荣耀神利益人是真正的领袖。这棵树呢，它存在目的呢就是为了这个，然后呢这棵树橄榄树就拒绝：我不要当王，因为我要专心做神给我的事，我专心做神给我的本分， 我的是橄榄树，我就要多多生出橄榄树，榨出橄榄油来献在神面前，来尊荣人，来献荣耀神。这是橄榄树的回答。真正的领袖一定是专注在神给他的呼召，神给他的本分，专心做神要他做的事。他不是要来当王的，要来管理的，这个是真正领袖，他就回绝了。好，来了第二棵树叫无花果树。无花果树马上讲，我岂能止住，就是放弃的意思。我怎么放弃所结甜美的果子？马上起来，原来这个无花果树它的果子非常的甜美，你们吃过知道非常甜美，吃过啊？这个干的有没有很甜啊？哇，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啊！好，你看到吗？他说我也不要止住，就是我不要放弃神对我所创造设计的本分，就是要产生无花果树，那能够啊产生无花果的果子。然后呢，这是神给我的，我不要当网飘摇在众树之上，飘摇就是摇摆了，飘飘然的感觉，叫飘啊，就是飘摇的意思。好，知道这个意思。好，接下来呢，第三棵树又被说了，这个树就是啊葡萄树。葡萄树又讲出来，我岂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葡萄树呢会产生葡萄，葡萄呢压榨就变成什么酒嘛？那酒呢可以献在神面前，然后人家喝酒之后会带来极大的喜乐。它主要目的是这个。所以他一样讲说，我不要放弃啊，止住神创造我的样子，就是我要多多的结葡萄树的果子出来，然后呢能够来喜悦神，能够来喜悦人，然后不要成为一个王飘摇在众树之上。好，这三棵树都在讲一件事而已，真正有料的领袖都非常谦卑，真正有的领袖都会再生产，真正有的领袖他知道他是谁，神呼召他要做什么，他要结什么果子，都有这样特色。他不会放弃神跟他的呼召，因为神呼召人，人就是那个样子，你就做你该做的就好了。他活着不是要飘摇啊飘飘然啊，但是没有果子，不是这个意思。好，接下来第五啊第十啊这边讲来啊，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四节，大声来读，来，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愿火
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
好，来到第四棵树之后，你看到吗？就是高谁啊？高荆棘啊。荆棘马上回答说，你们若什么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什么叫诚诚实实？就是很信实，对我要用心，是真实的，不要用诡诈待我。你们做要当我要当我的什么仆人的话，你要高我的话，你们对我呢不要用诡诈，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然后呢要投在我的什么印下，把话起来，投在我的印下。你们有没有看过啊？这荆棘啊，如果有荆棘，大概在中东的荆棘有像灌木丛这样子哈，但是荆棘哈都长不高了，不像刚才讲橄榄树啦、无花果树啊都很高大，它是不高的，大概最高也像人这么高而已。然后呢，荆棘没有什么叶子的，长满的是什么？只是刺而已了，很少有叶子，有了，但是叶子不多，可能到秋天一吹就全部光了，就光秃秃的。但是他说什么样呢？你们要投在我的什么印下？没有叶子怎么有叶的影子呢？其实这个人在表达什么？表达说哈，你看到吗？你们归在我的印下，你们要完全顺服我，诚诚实实的，不要任何诡诈。他身上是长满刺而已，没有什么样的好处在当中，而且荆棘没有任何结果子的。前面三棵树都会结果子，荆棘会结果子？不会的。这种领袖哈，他来讲什么呢？他说亚比米勒就是这种领袖，你们跟他就完蛋了，你跟他呢我说会被刺得头破血流的，他根本没有什么影子怎么遮盖你底下啊，是骗人的，你跟随他的话会伤啊，流血啊，流很多啊。他说讲这种话，不然呢愿火从荆棘里面出来烧灭香柏啊，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树。如果你们不愿意诚诚实实的跟随我，用诡诈待我，不听我的话，我告诉你，你们倒大霉。什么倒大霉呢？他说火会什么烧掉你们，是讲什么呢？讲威吓的话，带给人家恐惧跟害怕， 不好的领袖大概就这样子啦，你跟随他大概怎么样啊？伤痛累累，然后呢整天恐惧害怕。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领袖，也不要跟随这样的领袖。有些领袖讲的话你让你恐惧害怕的，都不是从神来的，请记得这个，了解吗？真正的领袖都是什么？大能的勇士啊，刚强壮胆，神与你同在啊，是鼓励你的，造就你站起来的，停止你的腰杆子的，不是让你畏缩。你做错我就刺你，你再离开我的来离我的视线，火就降下来。你敢不敢离开他？不敢离开。所以我们记得这样的领袖不要跟随，要眼睛发亮一点，不管他是谁，想了解吗？有些会利用宗教的方式离开哪个教会，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不要听他乱讲，知道吗？离开我的视线你会怎么样，这个都是错误的，想控制掌控不安全的里面的出现的东西啊。哦，只要看清楚啊，如果你自己是这样的人要小心，你要了解你就是属于荆棘这种人，要小心，人家都怕你，什么都刺，人家都跑光光了，人家看到你就怕就躲，有没有啊？你留留的留留别当，别当会当休息，这个都要小心，因为这是领袖啊，知道吗？在讲领袖，在讲这个四棵树，在讲我们要了解这个，好吗？如果你有这种情况，你要知道啊，我原来我有这种情况，像亚比米勒，要回转，要带给人家果子、甜美、喜乐、遮盖、平安，这个是真正的好领袖。阿们，不是整天飘游在啊谁众树之上，然后人家比我高就把他砍了，这个就是很不安全出现的地方。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很精彩，故事越讲就越精彩哈。OK， 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就信实正直善待啊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所以这个约坦也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诚诚实实的来跟随他也 OK， 但是呢要正直，不要用诡诈要来欺骗他，这样子你们就是善待我的爸爸基甸了。从前我的父亲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缅甸人的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父家，将他种植七十人杀在一块磐石上，立他的卑尼所生的儿子亚比尼米勒为世界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这边我稍微提醒大家，这个提醒我们 很重要的，当你读到这个时候，你会想到其实在第八章里面的结尾讲到一件事情啊，亚基甸就是啊这个死了之后，以色列百姓又去随从巴利，不纪念神也不纪念人，特别是人这件事情，他不照啊耶路巴利就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们的全家。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以色列百姓讲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包括我都在里面，我们请大家记得我们要常常跟随神，再来呢要纪念神，更重要第三个很重要的，要来厚待人，特别厚待谁呢？厚待曾经对你有恩的领袖，对你有恩的领袖请大家记得要厚待他，这是圣经一直在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常常就是颠倒过来，他们叫啊这个基甸死了，他们就去做坏事了，没有再活在神的眼前，他们信仰只是活在人的眼前，不在神的眼前。所以我们的信仰请记得神都在看，不要在教堂里面的信仰出去那就另外一个人了，其实24小时神都在看我们的生活每一个细节，神都在看，所以不要只是活在人的眼前，神都在看。另外就是一定要纪念神给我们的恩典，最后一个就是要厚待神曾经透过某某人对我们的恩惠，我们要厚待他，这个是以色列百姓常常犯的错误。好，所以你看到约坦就提醒这些世界人不要忘恩啊，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也提醒以色列百姓。好，接下来他说，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就可因耶路米勒得欢乐，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又愿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间烧灭亚比米勒。其实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咒语啊，他在讲一个咒诅啊，如果你们不让做的话，这个火会下来，会烧灭你们，你们因为你们是忘恩的，而且你们用诡诈 带这个领袖，所以呢这个神会做惩罚的工作。好，这一段呢是出现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预言，他们就出现在这地方。好，接下来我们看到21节，我们要读到24节，21到24，预备，请。
约坦因怕他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来到比尔，住在那里。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3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这是要叫耶路巴利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示剑人。
好，这段呢你稍微注意一下，约坦就因为怕他的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来到比尔住在那里。你看到约坦哦，他还是蛮勇敢的，前面大声喊一喊之后呢，他就把话讲了就跑了，因为他怕会头人头会落地，就躲在比尔的地方。好，接下来你看到亚比米勒呢就开始来管理以色列人，好像那棵这个什么荆棘树嘛被高抹了。好，他就开始来管理以色列，管了几年呢？3年。短短的3年当中出现什么事？你从来圣经没看过这个，当个领袖鬼降临，当个领袖邪灵入侵，看到吗？ OK， 神使恶魔，恶魔就是什么英文叫 evil spirit， 就是邪灵的意思，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邪灵就来到亚比米勒的身上，然后呢也来到什么示剑人的身上。你发到这个事情呢，原来告诉我们大家不要忘记，只要你流人血，只要你走凶暴的道路，会给邪灵留地步，看到吗？他杀了自己的亲兄弟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你看到吗？继续的在这个当中行恶下去，到最后门就打开，邪灵就入侵。所以我们不要走这些道路，凶煞的道路。你看流人血的流人血的魔鬼就来，世间人以诡诈待亚比米勒也是如此。好，他们呢就邪灵降临在当中。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样就是因为流无辜的人血，那整个咒诅就来到，邪灵就入侵。所以我们要为这事情呢，我们要常常祷告。台湾其实有很多流无辜人的血了，特别是堕胎的事情，邪灵就会入侵。所以我们要祷告，如果哪个地方有流血的地方，我们要祷告求神来恩待洁净，然后呢求神来祝福那个地方。好，接下来从25节我们来读好吗？25节比较长了，25节到了41节是另外一段，25节预备，请。
示剑人在山底上设埋伏等候亚比米勒，凡从他那里经过的人，他们就抢夺，有人将这事告诉亚比米勒，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来到示剑，示剑人都信靠他。示剑人出城到田间去摘下葡萄踹酒，摆设筵席进他们神的庙中吃喝，咒诅亚比米勒。以别的儿子加勒说，亚比米勒是谁？示剑是谁？是我们服侍他呢？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吗？你们可以服侍示剑的父亲哈某的后裔，我们为何服侍亚比米勒呢？唯愿这名归我的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义宰希布勒听见以别的儿子加勒的话就发怒，悄悄地打发人去见亚比米勒说，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到了示剑山或城中的民攻击你，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今夜起来在田间埋伏，到早晨太阳一出你就进来闯城，加勒和跟随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便向他们见机而作。于是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分作4队埋伏等候示剑人，以别的儿子加勒出去站在城门口，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从埋伏之处起来。加勒看见那些人就对希布勒说，看啊，有人从山顶上下来了。希布勒说，你看见山的影子以为是人。加勒又说，看啊，有人从高处下来，又有一队从米厄尼尼橡树的路上而来。希布勒对他说，你曾说亚比米勒是谁，叫我们服侍他，你所夸的口在哪里呢？这不是你所藐视的名吗？你现在出去与他们交战吧。于是加勒率领示剑人出去与亚比米勒交战，亚比米勒追赶加勒，加勒在他面前逃跑，有许多受伤扑倒的直到城门。亚比米勒住在亚鲁玛，希布勒赶出加勒和他的弟兄，不准他们住在示剑。
好，这段就好了啊。到了四十一节，好，你看从二十五节到四十一节是另外一段。这边说世界人在山顶上设埋伏等亚比米勒。好，亚比米勒呢跟世界人呢已经变成一个仇恨，本来是一起走在一起的，是同路人，现在呢互相刺来刺去，因为啊这个就是本来就是彼此以利益啊以诡诈互相带对方，有利益大家站在一起。如果没有利益呢，这就变成反目啊为仇，然后反目为仇。世界人在山顶上设埋伏，等候亚比米勒。凡从他那里经过，他们就抢夺。有人就告诉亚比米勒这件事。好，以别的儿子加勒把他圈起来。你看到吗？啊，神又兴起另外一个新的王哈、哦，这个王你看到吗？来到世界，世界人全部都投靠他。好，所以世界人你看到吗？他们真是什么？哇，常常是西龟挖大饼，哪边好他往哪边去了。刚刚本来是完全是降服亚比米勒，现在呢却投靠一个新王叫加勒。但知道这个加勒跟我们前面四十记那个讲的前面的是不是不是那个加勒哈、哦？好像英文就比较清楚了，因为但是中文翻译的都是加勒，事实上不是，是不同人哈、哦，不同人的意思。好，他们呢就跑到这方投靠这个加勒为王。好，世界人到田间去摘了葡萄啊，在那边庆功宴啊，甚至来咒诅亚比米勒，把他圈起来咒诅亚比米勒。不要忘记哦，我们刚刚读了第三节，世界人曾经对亚比米勒说什么？你是我们的骨肉，你是我们的兄弟，是很甜蜜蜜的话。但现在呢咒诅他了，人心啊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没有看到什么？刚开始是不是甜蜜蜜啊？你喜欢 my brother， 现在呢，开始讲咒诅的话，这个就是人心啊。所以要了解啊，一个不健康的王兴起，就带了这个，然后神又准许另外一个，差不多都是这样子啦，都是这个哈。所以讲到人性的败坏。好，以别的儿子加勒就对啊亚比尼说：“是谁啊？世界又是谁呢？所以我们就服侍他呢？”好，他讲的话就是非常高傲啊，哦，恰这个轻视别人呢、啊。好，他自夸并且带来分化，这个就是一个加勒的特质哦。好，到了第三十节的地方，义宅西布勒画起来哈、哦，这个人是一个官员呢、啊，听见了啊这个加勒讲的这些话，心里面呢就不舒服哈、哦，就派人哦打发。然后呢去告诉了啊亚比米勒、啊、然后呢告诉他说有一个人起来了，然后散获众民啊，勾结众民啊，然后要立他为王哦。现在你要做一个事情，我们三更半夜哈、啊、要怎么样来埋伏，然后呢你要派你们的军兵啊去把他们啊这个潜伏，然后呢把他们击杀，这就是告状的地方哈、啊。所以你发现到其实一路上你看到这个故事，什么事情呢没有什么隐藏的了，不管你在私下做什么事情都会被泄露的哦，什么事情都会泄露。好，那你看到继续这个故事继续发展下去哈、哦，加勒呢就站在城门口、哦、跟亚比米勒啊在那个地方哈、哦。好，加勒呢看见这些人，就对啊西布勒说：“看啊，有人从山顶下来。”西布勒就对他说：“那、啊、你看错啦，只是山的影子啦，你看错了。”接下来呢，又有人从高处啊这个下来，加勒又说了。但是呢他说啊不是啦，是米啊这是什么，从米厄尼尼释放树来的啊。西布勒就对他说啊亚比米勒啊，真的是啊这个亚比米勒你是谁啊，叫我们服侍他，就夸口了，在哪里呢？你现在呢就跟他去交战。其实他讲什么呢？就是要激动他起来征战，后来好像朗告修嘎赶快哦，那他斗起来，就这个意思啊，看得很清楚，人性就是这样子。好，接下来他们就交战了。接啊，你看到吗？亚比米勒追赶加勒，加勒那就逃跑了。情况说他自己也没有篡王，就啊没办法啊这个成功啊，啊受伤累累啊。好，这是他看到这一段哈、啊，你看到这个就是你看啊，像狗咬狗一样嘛，你看都要靠自己啊高成为王的，到处是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四十二节开始了。好，预备，请来。
次日明出到田间，有人告诉亚比米勒，他就把他的人分作三队，埋伏在田间，看见是见人从城里出来，就起来击杀他们。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一队 向前闯去，站在城门口。那两队直闯到田间，击杀了众人。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将城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了盐。事件楼的人听见了，就躲入巴利比利土庙的卫所。有人告诉亚比米勒说，事件楼的人都聚集在一处。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都上撒门山。亚比米勒手拿斧子，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看见我所行的，也当赶紧照样行。众人就各砍一枝，跟随亚比米勒，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放火烧了卫所，以致事件楼的人都死了，男女约有1000。
好，这边等一下来，你看到亚比米勒就是这样子，他心里面很多的不安全感，当有人背叛他的时候，他马上那种仇杀的就出现了，因为他已经杀过70个人嘛，现在又杀了不少人。接下来呢，他追杀那些背叛他的事件人，本来是大家站在一伙的，现在你背叛了，然后搞了弄一个什么加勒出现要成为新王，现在呢，你看到吗？我起来就是要报仇，一路上就要报仇到底，这是一个王的一个心态。亚比米勒真的是像荆棘到处是刺人流血。好，他就这样做，然后分了3队去击杀这些事件呢，不断的追杀攻击他的城。好，圣经告诉我们，到45节，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把它画起来，整天攻打城，代表说他的仇恨的心很重，没有灭光，他是不甘休的。整天都在打，整天都攻打，所有这些背叛我的都该死，他就做这个事情。好，将城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盐巴。好，为什么要撒上盐巴？代表他们就业时代将来攻城时候撒上盐巴，代表说永远毁坏了，这城不会再重建了，永远毁坏，好像盐约一样，盐巴可以立约啊，盐约一样，永远是毁坏的，不能东山再起。你看他仇恨到底啊，全部杀光光，不能在我眼前有存留的。你看杀了多少人啊，我那眼睛都是充满了凶杀。好，事件人呢就躲在庙里当中哦，那躲在这庙的楼上啊，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叫了匪徒，全部跟随我，每个人什么，我做什么，你就跟我做什么，某个方面是蛮合一的哈。跟水嘛，很合意啊。他说：“我现在抽砍了什么树枝呢？扛在我肩膀上，你们也去砍。”他砍一砍之后呢，就把他那个树枝摆在这个楼的楼的旁边，那个都是一个副城楼啊。他们就开始放火烧人，哇，那些人就烧在当中，烧死了多少人呢？上帝告诉我们说，男女约有1000人。所以这个人杀了多少人呢？很多，你看到吗？荆棘为王，就是这样的结果。不仅刺伤累累啊，哇，杀死了不少人呢、啊！你看这个很像我们的中国史哈，好多这个东西。好，接下来我们看到50节到57，预备，请来。
亚比米勒到提贝斯，向提贝斯安营，就攻取了那城。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城里的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楼去，关上门，上了楼顶。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挨进楼门，要用火焚烧。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他就急忙喊叫，叫拿他的兵器的少年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就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事件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胆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
好，你看到这个48节49节讲到一个火烧那个城啊，那个楼哈，死伤了1000多人啊。这个句话讲完之后，你就想到约胆曾经也发过预言跟咒诅，有没有啊？愿火降下，真的是火就来了。烧死了1000多个。到了50节到57节呢，那个亚比米勒继续追杀，到了提贝斯安宁攻打那个城，众人又害怕，又躲到城楼去了。亚比米勒又靠着他过去的经验然后呢要放火烧人接下来呢，当他放火的时候，我在这个楼旁的时候，就一个妇人拿一个这个大的一个好像磨石一样磨麦子的是，从高就把它丢下来，就砸到他的头他的头脑的 地方啊，那可能头破血流了，到最后呢整个倒在地上。但是他就叫那个啊拿那个兵器的这个阿兵哥哈、哦、少年人拿着兵器就刺死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说被这些妇人打死哈、哦、哇我不是英雄啊，哇我这个就是死得很难看，就狗熊，所以不要受到羞辱，请你用刀把我直接刺死。特别是他觉得他是战士哈，好，所以你发觉到这件事情，你看整个结论来讲，就什么呢？动刀必要死在刀下，是不是？流人血的，你一定会到最后是被人家杀死了，就是如此嘛，冤冤相报啊。所以到五十六九就结一个结论，神报应，把它圈起来啊。所以神会不会报应啊？会的，你做坏事。啊，有什么不好的勾当，做邪恶的事情，神会报应。神报应什么呢？亚比米勒向他父亲，父亲就是基甸所行的恶，他对他爸爸，你看他儿子全部杀光嘛。好，就杀七十个人的恶，还有世界人一切的恶，神都报应在他们的头上。好，然后呢，就应验到约坛咒诅，我们刚不是发一个预言的咒诅吗？就临到这事情哈。好，所以你看到整章看起来哈啊很啊就觉得非常的凄惨的一章啊。但是为什么这章记录这么多呢？很简单，因为神提醒我们人心就是如此。也许你不是亚比米勒，但是一个人如果要被神所用，很好的提醒。好，有什么提醒呢？第一个，我们千万不要自我为中心。如果你活在自我为中心，常常是我我我我，都要以我来做王的话，这种人当领袖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会带来掌控，带来惧怕，带来流血，带来逃避，带来凶杀，最后最凄惨是什么？邪灵会入侵。刚开始都小小的，到最后是邪灵来了嘛，是不是？所以杀人无数啊，你要邪灵在身上杀的更多了，这个就是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小小的恶我们就要认罪悔改，不要以为那没有什么事，它会整个感染像像笑一样。所以千万不要活在自我中心当中。那自我中心有一个特征，就是里面的我是受伤的，不健康的，没有安全感的。这 要做什么呢？叫做医治就好。如果没有这个话，马上一个职分给他，会带来很大的杀伤力。好，所以你看到那个讲到那个约坦讲那个啊四棵树的例子，在讲这个事情了。所以他是这个树的例子，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哎，好的树，它是专注于神给他的护照。好的领袖专注这个，他不会投选一堆了。今天这个帽子，明天什么帽子，他很喜欢很多的东西。他说专注神护照，我做什么？我橄榄树就是橄榄树，我葡萄树葡萄树，我无花果树，我没有别的时间了。我只能专心做神给我的事情就好，专心肯定会成功。你不用去分析，你做神给你什么，你就做那个事情。你要当宣教士，好当宣教士；你要当牧师，好当牧师；你要做什么，神给你护照，不要一下这个一下那个，常常分心呢，结不出果子来。要专注，这个是很好的领袖哈。好，再来啊，这个好的领袖什么呢？他总是利己啊，不是利己，他是利人呢、啊。然后呢，荣耀神，这是一个好的领袖，总是想到荣耀归给神，谦卑。然后呢，是利别人的，不是利己的。OK， 这个是好的领袖的这个一个特质哈。好，那另外坏领袖的特质什么呢？他只求自己，叫利己。再来呢，还会妨害别人成长。荆棘有没有这样子？耶稣讲到荆棘地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挡住，然后呢就长不出果子来嘛？他会妨害别人成长哦。哦，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领袖的情况。再来呢，他无德无能了，无德无能，根本没有什么叶子嘛，也没有什么果子嘛，只会讲夸大的话。这个就是一个不好领袖的特质哈、哦。所以你看到整章来讲，你看到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哦，神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如果要被神用的人哦，很重要的，神呼召你，自我形象要健康，要健全，然后呢，专心于神给你的呼召，你是谁，是神早就安排好了，不要去比较，不要去计较，你是谁，你就照神给你的，专心去结果子就好了。 好，这是整章里面来提醒我们的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透过今天这个士师记第九章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知道这个基甸是平凡人，但是基甸却被神所兴起，他里面有很多不完全不完美，但是他愿意跟随主，跟随主给他的意象，跟随主给他的话语，他生命就改变过来，成为基甸，而且带出300勇士，能够使整个以色列反败为胜。主啊，看到他的儿子，主啊，这个亚比米勒，就看我们看见他的失败，也很大的对照在当中，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要谦卑，继续来跟随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利益别人，能够来荣耀神的生命。谢谢耶稣再次提醒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站起来追求。